朗普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出席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马克龙盛赞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友谊。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威胁向另外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他认为中国希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加强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并对那些违反法规的公司予以惩罚。6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法国、加拿大和英国的领导人6月6日向在诺曼底登陆战斗中牺牲和幸存的老兵表达敬意。今年这一场将西欧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登陆战75周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在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时表示，法国永远不会忘记将法国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盟军的牺牲。诺曼底登陆行动促成了二战的结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参加了在美国战争墓地举行的仪式，这是为纪念诺曼底登陆行动75周年，在诺曼底海岸沿线80公里地带举行的众多纪念活动之一。1944年6月6日，盟军15万多人在这里冒着德军的炮火登陆。马克龙在俯瞰奥马哈海滩的这处墓地向数十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演讲。奥马哈海滩是当年行动中的5个登陆点之一。
因此今天法国不会忘记，法国不会忘记所有这些战士，法国因为他们而获得自由的生命。
马克龙向5名美国老兵颁发了法国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奖，并且热情地拥抱了每一个人。诺曼底登陆的成功经过了几个月的规划，尽管那是一场跨大西洋的工业和人力大规模动员行动，但是对希特勒和他的部队实施了严格的保密。在夜幕的掩护下，数千名盟军伞兵降落到德国海岸防御线的后面，随后伴随着黎明的降临，军舰先向德军阵地猛烈轰击，随后步兵冒着机关枪火力和炮火从数百艘登陆艇上蜂拥而出。
这也让法兰西民族在75年之后有机会再次重申，我们知道法国对美国的巨大亏欠，美国为他人的自由而战，无上伟大与荣光，美国没有辜负其开国元勋们所捍卫的普世价值，美国因此而无上伟大和荣光。将近2个世纪前，法国就支持美国的独立。
一些老兵说，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海水和沙子被鲜血染红。当美国军队在奥马哈海滩攀上陡峭的悬崖，到达科列夫勒苏梅尔时，有几十人倒在德军的机枪炮火下。美军墓地就建在这里。
Today we remember those who fell, and we honor all who fought right here.
今天我们纪念那些牺牲的人。我们向所有曾在诺曼底战斗过的人致敬，他们为文明夺回了这片土地。对于今天到场的170多名二战老兵来说，你们是最伟大的美国人，将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们是美利坚的骄傲，你们是合众国的荣耀，我们从内心里感谢你们。
170多名老兵中的一位，94岁的列兵罗素皮克特摇晃地站起身来鼓掌。马克龙总统将他扶回座位。特朗普总统说：“这是个硬汉。”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四是影响二战大战结果的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的领袖共同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重新提醒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历史与珍贵的关系。我们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林生你好。
这次纪念活动为什么比以往的一些活动更受关注？
是的，哈，诺曼底登陆其实向来是欧洲纪念二战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而今年我们看到英法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啊，而且比往年都受到关注。这应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的见证人越来越少，当年参战的这个老兵逐渐凋零，而高龄93岁的英国伊丽莎白20女王则是纪念活动的领导人中唯一亲身经历过这个二战的一个人啊。所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二战后建立的这个多边组织和机制当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包括了联合国和以欧洲和平为蓝图打造的欧洲联盟在内。所以这个改变二战结果影响足足一个世代的美国与结盟国的这个诺曼底登陆行动，在这个时候也因此更成为把这个和平啊视为理所当然战后一代的一个提示。林胜，
不过各国的舆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出席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反应和评论是什么样的？
是的，我们看到诺曼底登陆不仅是书写了二战后的世界历史啊，同时也凸显了当年美国跟结盟国在欧洲并肩作战的珍贵友谊。但欧美间的一个这个跨大西洋的关系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后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特朗普呢对这个维护欧洲安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除了他是有大肆的这个批评啊跟不满之外，对欧盟也不表示支持，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力挺英国脱欧的。所以基本上特朗普他以美国为第一的政策和这个美国与欧洲结盟的传统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今天在法国的纪念活动演说中，他表示了就是说美国跟盟国间的联系是牢不可破的啊。此间的舆论是这么认为的，说特朗普他未必会改变他的美国优先政策，但从这个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呢，这位美国元首至少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了跟盟国合作的珍贵。林生，
好的，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数十位二战老兵也参加了一场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活动。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波、魏之、福英发来的报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二战纪念园，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活动。1944年的今天，是为了占领西欧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一天。在这场成功但是付出惨重代价的战役当中，盟军约有16万人通过跳伞或者是涉水在诺曼底进行了登陆。当天虽然盟军有4500人左右牺牲，但是这场战役却为盟军在西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今天人们在这里举行活动，向二战老兵们致以谢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And immediately to my left, below the Atlantic Arch, is a quote from General.
引用左侧大西洋拱门下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话，这段话出自他的反攻动员令：“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圣战。为此，我们已经精心准备数月，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我对你们的勇敢、责任心和作战技巧充满信心。今天早上，对在这个纪念园里聚集的数百人。”我想说的是，75年后以及未来的永远，这段话就像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海滩上一样，依然真实。今天，一个感恩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你们，我们永远感激你们的勇敢、责任心和作战技巧。
Our mission today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embody in our own.
我们今天的使命是确保爱国主义、荣誉、自我牺牲和勇敢的美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自己的品格中体现出来。这些都是那一代人，特别是诺曼底登陆时参战的人的品格。这是我们的使命。我相信你们所有人和我一样，特别高兴在这里看到如此多的年轻美国人和年轻的盟友。因为你是将把火炬传递到下一个世纪的人。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保佑那些在诺曼底登陆时服役的人， 他们带领我们度过了战争。上帝保佑美国。
God bless us. God bless those who served on D-Day, who led us through the war. And God bless America.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几十位健在的百岁二战老兵们和各盟国的代表一起向在二战当中牺牲的军人敬献了花圈。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西点军校的官员说，星期四早晨，一辆军车在纽约州的乡村地区翻车，造成一名学员死亡，22人受伤。军校官员说，事故发生在纽约市以北约88公里的天然桥营附近，这是西点军校附近的学员的夏训营。学校的官员说，当时学员们正搭乘一辆演练用的轻型的中型轻量的中型的战术车。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报道说，受伤者被送入3家当地的医院，其中有2名伤员是现役军人。在欧洲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的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对西点军校的事故表示难过，他说，我们为遇难者哀悼，并为伤者祈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威胁说，要对另外至少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同时也指出，他认为中国希望同美国达成解决贸易争端的协议。具体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么，特朗普总统周四在爱尔兰的一座机场准备乘坐空军一号前往法国参加，刚刚提到的诺曼底登陆日的这个纪念活动之前，他对记者们说，他可能在对至少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特朗普总统也强调，他认为中国方面是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的。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说到我们与中国的谈判，正在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拭目以待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我可能在对至少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我会在适当的时候那样做，但是我觉得中国非常希望达成协议。
当特朗普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有记者再次问到了相关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说，有关对额外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在 G20 也就是20国集团峰会之后就会有结果。我们来继续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对中国额外加征关税，你是想问我什么时候会对额外32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吗？我会做出决定，可能会在接下来的2周内，也许会等到 G20 结束后就决定。不管怎么样， G20 后都会有结果，我会与习主席见面，看看会怎么样，但估计 G20 之后会有结果。
我们看到新一轮的 G20 峰会将在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举行。那么，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去年年底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上一轮的 G20 峰会以来，首次有机会举行会晤。自从今年5月初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这个贸易谈判破裂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急剧的恶化。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中国的谈判在继续进行之中。5月10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从那以后，双方谈判代表没有再举行面对面的谈判。美国加征关税也招致了北京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中国方面说，如果美国不断地升级摩擦，中方将奉陪到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警告说，美中两国不断升级的关税威胁正在削弱商业和市场信心，可能会导致目前预计将在明年改善的全球增长放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预计将于本周末在日本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会面，这将是双方谈判代表近一个月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加强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并对违反法规的公司予以惩罚。周三，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科纳威、俄亥俄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瑞安以及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等议员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披露完整的审计报告，违反美国监管规定的公司将被退市，而且3年内不得重新上市。目前，中国政府通常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为由，限制美国监管机构获取总部位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在美上市公司的完整审计报告。当前有156家中国公司，包括11家国有企业，在美国的3大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达到1.2万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朝鲜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进展顺利，朝鲜却警告说朝鲜正在失去耐心。
在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首次峰会1周年之际，朝鲜外务省的官员星期三发表声明，警告说美国最好改变目前的盘算的方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来的详细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访问爱尔兰时说，有关朝鲜特使在河内峰会破局后遭处决的媒体报道已证实是假的。他还对未来与金正恩就朝鲜去核问题进行谈判表示乐观，两人的会谈显然已经陷入停滞。
我认为金委员长希望达成一项协议，我也想与他达成一项协议，我期望在适当的时间见到他。
朝鲜外务省官员在新加坡特金会签署协议刚好1周年之际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改变策略，协议就将仅仅是一纸空文。今年2月在越南首都举行的2次特金峰会破局，原因是双方未能就朝鲜去核步骤如何与解除制裁同步进行的问题达成一致。专家说，河内峰会破局之后，朝鲜就基本保持沉默了。有专家指出，中国继续与美国打贸易战，可能分散了对朝鲜核问题的注意力。
美中之间贸易紧张关系最主要的影响就是降低了朝鲜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所以说，中国很难会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去尽力配合，因为他们正重点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其他议题。
对观察家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其下一步外交行动是个谜。观察家们也在琢磨，金正恩这个星期观看了朝鲜著名的大型团体操艺术表演首演之后，为什么又下令暂停表演？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的议员周二共同讨论了人脸识别软件。执法部门表示，这项技术有助于识别和跟踪犯罪嫌疑人，但是隐私拥护者们却说，这项技术侵犯了普通公民的隐私，而这些公民并不是违法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移动这则广告想让观众知道，老大哥在监视你。这段视频通过展示警察在拥挤的街道上追捕一名嫌疑人来宣扬 5G 网络。直到今天，这段视频中所展现的技术范围仍然是虚构的成分居多。但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国家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监视公民是非常现实的。这是美国议员们所关心的问题。
这项技术发展极其迅速，却没有任何切实保障措施。
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由2党议员组成的小组对联邦执法部门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获取6.4亿张驾照和护照照片的做法提出质疑。
人们更新驾照时没有同意这样做，他们没有签署任何免责声明说，哦，可以把我的信息、我的照片交给联邦调查局。
我们认为，让我们获得这些照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帮助州、地方执法部门以及我们的联邦机构。
议员们说，人脸识别软件系统存在缺陷，监管官员也表示执法部门对此反应迟缓。
我们报告提到，联调局没有评估这些外部系统的准确性，因此他们无法知道这些系统有多精确，但联邦调查局一直在使用它们。
隐私监察团体为今天立法过程的透明度喝彩。
我们的确在使用这些人脸识别系统的人和这些系统将要影响的公民之间进行了对话。我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也是民主原则的一个标志。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部署这种技术时，都应该在技术中融入民主原则。
与机场迎接我们或解锁我们手机的人脸识别软件不同，这项技术在收集和分享用户数据之前都不需要得到许可，这仍然是有关这项技术是否侵犯了美国公民权利的辩论的核心。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墨西哥的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恢复谈判，希望就限制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前往美国的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计划向墨西哥征税，引发国会共和党内部分歧。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平民参加了诺曼底著名战役和标志性事件的重演，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我们就被
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出席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马克龙盛赞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友谊。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威胁向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他认为中国希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准备向台湾销售超过20亿美元的军备，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美国准备向台湾出售一批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备，包括108辆 M1A2 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及反坦克导弹。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证实，的确向美方提出了这些武器的清单。中国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不过美台官员说，这是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承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晨芳。
路透社星期三援引4名官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非正式的通知国会，计划对台湾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武器。在这批军配中，包括首度卖给台湾的108辆 M1A2 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及一些反坦克的弹药。彭博社随后也报道，除了坦克外，这笔军购案还包括了1000多枚的陶式和标枪反坦克的 导弹以及数百枚的毒刺防空导弹。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四在国会山的一场活动中正好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他不能评论可能的军售案，不过美国已经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在不断增加，那么基于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呢，美国也必须根据这个威胁做出相称的回应。我们来听听看薛瑞福的说法。
对于可能的军售案，我今天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在增加，这是中国全面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它也需要我们做出全面性的回应。我们对于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非常严肃看待，我们看到那个威胁，所以我们也会做出行政部门的决定，并且与国会的伙伴一起合作。当然，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这是一个美国政府与国会真实伙伴关系的立法作为，所以我们会因此做出回应。的确，威胁正在增加，它很可能需要一些回应，不过我不能针对特定武器系统做评论。
对于这一笔军购案呢，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也证实，的确已经对前面提到的这个四个军购项目提出采购要求，也就是台湾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发价书、需求信，目前呢都按照相关的军售程序在执行中，进度正常。在台湾国防部的声明之前，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硕泰星期三在代表处举行的一个华文媒体简报中就被问到路透社刚刚发布的这个军售案报道，我们现在就听听高硕泰怎么回应这个消息。
我们对于这则消息还没有充分的掌握，但是我们对于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跟六项保证的承诺，那么持续大家经过大家共同的一个讨论，那么怎么样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全面防卫概念的架构，那么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防卫性武器，那么能够作为在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区域的一个台湾一个作为负责任的角色，那么透过这样充实我们的国防战力，提升我们的自主的能量，那么我们都表示欢迎。那这则消息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之前呢，我们就不便对于特定的军品跟项目呢做评论。
是。另外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笔军购案呢并不包括台湾要采购的60多架 F-16V 型的战机，战机的部分目前还在美国国防部跟国务院的审批过程中，现在接下来呢就要等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国会，国会有30天的时间进行审批，如果没有反对的意见就可以通过，估计呢国会会批准这笔军售案。在这个军售案的消息传出之后，北京方面的反应也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政府一向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对美方的有关动向严重关切，希望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钟晨芳的连线报道。
下面将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与墨西哥的高级官员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恢复谈判，希望就限制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墨西哥采取措施，阻止大部分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否则他将在下周一对进口美国的墨西哥商品加征5%的关税。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你好。荣香，我们知道这个是由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埃布拉德为首的墨西哥的官方代表团已经是在星期三在白宫和美国的副总统彭斯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等高级官员进行过谈判了。那么在星期四这一场美墨谈判转到国务院来进行，在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墨西哥外长告诉守候在国院门口的记者们，尽管美墨双方呢尚未达成协议，谈判也还没有完成，但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知道美国提出所谓的安全的第三国提议，要求那些寻求美国庇护的中美洲难民先在墨西哥提出申请，获得批准之后呢再合法进入美国，而不是呢先非法进入美国再提出政治的庇护。那美国呢要求墨西哥予以配合，并且要求墨西哥要阻止那些非法的移民以寻求庇护为借口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墨西哥方面呢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提议。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欧洲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他说星期一开始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5%的关税是认真的，但目前还有时间取得突破。
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事情，我们告诉墨西哥会进行征税，我们是认真的，我对此非常高兴。包括参议员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明白关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绝对没有搞清楚。你有钱的时候你就有产品，每个人都希望你有能力提高税收，我们就有这种能力。
墨西哥政府星期三采取行动，阻止了一个进入墨西哥的中美洲新移民大军前来美国。墨西哥政府正竭力避免特朗普总统就非法移民问题提高关税。
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将填写所有的表格，他们会让我们避难。可是他们又对我们说，我们不会得到庇护，他们将我们送回洪都拉斯。
特朗普要求墨西哥进一步采取行动，控制希望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移民人潮穿越墨西哥前来美国。这包括要墨西哥保证把寻求避难的移民留在墨西哥，同时镇压人口走私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如果美国和墨西哥无法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增加对墨西哥进口美国物品的关税呢，下个星期一就要开始生效。由于距离下个星期一只剩下短短几天的时间，有关双方呢正在思考是否延缓提高关税的日期，让美国以及墨西哥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对话。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墨关系，来看国会方面。特朗普总统以非法移民问题无法获得有效的解决为由，计划向所有的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生效的日期就是下一个星期一。这项决定持续在美国国会引发争议，即使是在特朗普所属的政党内部也存在正反不一的看法。那么有关国会方面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在特朗普总统做出有关决定的宣布之后呢，在国会方面已经引发了多位的两党议员表示反对，甚至担忧特朗普总统使用关税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是，即使是在这个共和党的内部，也有多位资深和重量级的这个参议员是公开的表示反对，认为说这个，并且大力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对这个墨西哥全面加征关税的这项决定，担忧说这项决定甚至有可能会对即将通过的美加墨贸易协议构成阻碍。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于特朗普总统宣布对墨西哥全面加征关税的决定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回应。
我的首要考量是想办法通过美加墨贸易协议，让协议通过能帮助总统取得这项胜利。我原本认为我们取消了钢铁和铝的关税是很大的进展，但现在又有了这个。我们如何努力推动美加墨贸易协议，使之成为特朗普总统的胜利？从我们的努力来看，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挫败。现在的确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我无法将这些难处量化，我也不认为现在这一刻是否有必要担心太多。
我的经验是，我们美国总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介意冒险，他也不是个厌恶风险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会玩火，但不会玩手榴弹。如果墨西哥不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他们也是前二或者前三大。加征25%的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
No, I think we should get Mexico to change its behavior.
我们应该要让墨西哥真的改变行为。
我认为现在总统最需要做的就是清楚告诉墨西哥，他们应该做但却没有在做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配合，如果我们的要求很合理，那就应该征税。现在我们的边境正发生灾难，不是危机，而我们需要解决的有两件事。第一，修改我们的法律，人们只能在中美洲或墨西哥申请庇护，而不能在美国。还有，我们要能够将孩童送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我们必须阻止这种人口流动，我们需要这么做，但我们也需要墨西哥的配合，才能完成这段会穿越墨西哥的旅途。
那么在许多政策上都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也告诉记者，如果墨西哥方面没有办法在具体的这个没有办法这个采取具体的行动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话，那么他是支持特朗普总统向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决定。那么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这个墨西哥现在已经跃升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这个2018年的这个数字呢，这个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了3465亿美元，丁森。
一华，那么国会有没有可能会出台某种立法措施来阻止特朗普总统向墨西哥征税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的，事实上呢，特朗普总统5月31号做出有关决定的这个宣布之后，在国会方面就一直有一个讨论的声音，是否要这个出台一项决议案来限制特朗普总统以关税的方式来解决其他问题，或是要这个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以关税的方式使用关税的方式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大小。那么对此呢，这个主掌这个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斯利呢，则是对记者表示，在共和党内部，即便是在共和党内部里头，对于是否要使用决议案的方式来限制总统的这个使用关税的这个权利，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议员怎么说。
I've discussed it in several ways, not with the White House.
我们讨论了几种方式，没有和白宫讨论。但即使在是否该推出否决关税的决议案的问题上，共和党内部都没有共识，现在这些都只是猜测，因为总统现在还没有真正发出行政命令，那甚至可能只是一种考虑。
除此之外，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来自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这个约翰逊呢，他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向记者表示说，目前呢这个在参议院共和党里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的票数来让有关限制这个总统权力的这个决议案来进行通过。那么他也说呢，他在星期三上午的时候呢已经向这个墨西哥驻美国大使来打了电话，并且向这位大使说明，在国会方面呢，即使如果特朗普总统坚持要以这个关税的方式来坚持要向这个墨西哥来加征关税的话，在国会方面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能够阻止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奕华，这是记者李奕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拳击冠军和政治活动家，穆罕默德阿里举世闻名。阿里于2016年去世，他的家乡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市在6月6号这一天正式以他的名字命名机场，以此来纪念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市发回的报道。
No fight, never worry about fights.
人们说穆罕默德阿里不惧怕任何一位拳击手，但他却害怕一些别的东西。
我会想到飞机裂开或是经历漫长的坠落，我为什么要急着走呢？我本可以坐大巴的。天哪，如果你能让我离开这里，我下次会乘火车。
众所周知，他惧怕乘飞机出行。
他害怕乘飞机，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全场上他谁都不怕。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阿里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为航空界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城市，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说法，用他的名字来树立一个感叹号，然后说，好吧，穆罕默德，现在我们用你的名字给机场命名，是时候让你克服对飞行的恐惧了。
今年一月，路易斯维尔机场管理局董事会投票决定用这位家乡传奇的名字为机场改名。
一个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开了很多次会。与此同时，全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认可有目共睹，所以机场应该更名为路易斯维尔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机场。
阿里也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活动家，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因在越南战争期间拒绝入伍而被判逃避服兵役罪。穆罕默德阿里中心的总裁说，他希望以阿里的名字命名机场，以彰显他的遗产。
所以我要确保公众对机场更名的原因，以及机场对于穆罕默德阿里中心、阿里的家人乃至国家和世界的重要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阿里在路易斯维尔出生和长大，2016年被安葬在这里。这个肯塔基州的城市仍然在歌颂这位全球偶像。美国之音博哈南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报道。
为了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平民参加了诺曼底著名战役和标志性事件的重演活动。
而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再一次成为了此次活动的中心。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发回报道。
星期三在诺曼底上空，97岁的汤姆·赖斯从一架二战时期的达科他飞机上重复了他在诺曼底登陆日早上所做的跳跃。
太好了，太好了！漂亮的驾驶，漂亮的跳跃，漂亮的飞行，一切都很完美。
1944年6月6日，22岁的赖斯是101空降师的上士。13000多伞兵被空投到敌后，75年后，赖斯回忆起那一天的混乱。
我们分散在这么多英里的地方，花了1周半的时间才集合在一起。
1300多名美国现役军人和近1000名欧洲和加拿大军人在诺曼底纪念诺曼底登陆。
凝聚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使我们变得强大，我认为这就是75年前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我想补充一点，它仍然维持着和平，这种存在，这种联盟至今仍维持着和平。
美国第四步兵师在诺曼底登陆日将21000名士兵部署在犹他海滩，威廉·米勒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对真正发生的事情了解的还不够。
第四步兵师的现役军人从犹他海滩游行到圣玛丽·杜蒙特，这是第一个被美军解放的村庄。
作为一名美国人在法国北部得到的尊重是绝对令人惊讶的。
星条旗到处都是，圣玛丽·杜蒙特和诺曼底的其他村庄一样，已经变成了战时法国的翻版。充满热情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的复古礼服以及各种各样的汽车。村庄里以前的招待所，现在是几名二战老兵的临时住所。他们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大量关注。
最伟大的一代正离开我们，因此有机会认识他们，让我们的孩子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非常重要的。
星期三，在奥马哈海滩更东的地方，第75游骑兵团重现了著名的特别之角攀登。当时，500多名游骑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爬上悬崖，对德军的防御工事发起攻击。随着诺曼底登陆老兵陆续去世，这里的士兵和平民表示，他们决心让他们的先辈75年前经历的恐怖和牺牲的记忆永存。美国之音李奇维尔，法国诺曼底报道。
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纪念标志着促成二战结束的诺曼底登陆75周年。
作为这一场战争的永久纪念，一个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博物馆向所有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中战斗和牺牲的人致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You are a fighter pilot?
No. B-24.
查姆普·维内清晰地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
我们知道这一天要来。
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维内正在接受轰炸机飞行员的训练，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入侵。但是战争的古典在很久以前就来到了新奥尔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我所在的新奥尔良下九区创造了就业机会。我们说的是从失业率为15%到20%的大萧条中走出来，那个时候正是闹饥荒的时候，希金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新奥尔良商人安德鲁·希金斯是战前美国民主军火库的一员，为美国的盟友提供武器装备。1941年美国参战时，他的工厂为军队配备了一艘对诺曼底登陆至关重要的船只。
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不朽的话来说，我只能说这就是我们赢得战争的方式。没有这些希金斯的船只，我们不可能把156,000名官兵送到诺曼底的海滩。
希斯·郝绪黎是新奥尔良国家二战博物馆的高级主任，这所博物馆位于许多希金斯的船只建造的地方。
这是新奥尔良对这场战争的巨大贡献。
2000年，美国国家诺曼底登陆博物馆开放，以突出新奥尔良市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是，一些参观过的老兵觉得，博物馆需要更多。
你必须包括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经历，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它是如何打赢的？以及它今天的意义。
国家诺曼底登陆博物馆于2004年改建为国家二战博物馆，现在占地面积继续扩大。扩建规模达4亿美元，每年有70多万人参观。
我不认为我们的博物馆把二战浪漫化了，我们试图展示现实，而现实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痛苦、死亡和苦难。
二战期间，维内作为轰炸机飞行员在欧洲执行过多次任务。他现在作为人数逐渐减少的最伟大的一代中的一员，在博物馆做志愿者，讲述着他们的故事。维内认为自己有责任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牺牲的故事。
也许这能防止它再次发生。战争已经改变了，不会再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命是廉价的，我们失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这座纪念艾森豪威尔将军称之为伟大而崇高的十字军东征的战争的博物馆传达出的信息引起了参观者的共鸣。美国之音法拉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报道。
感谢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一个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博物馆向在诺曼底登陆中战斗和牺牲的人致敬。马格努斯·里耶达尔曾经获得奥运会帆船比赛金牌，如今他把这项治疗康复运动介绍给缺乏医疗条件的年轻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 马格努斯·里耶达尔曾在2000年获得奥运会帆船比赛的金牌。他一生热爱这项运动，并且也得到了回报。而在职业运动生涯结束之后，他也从未放弃航行。如今，他把这项治疗康复运动介绍给缺乏医疗条件的年轻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莱斯的报道。
马格努斯·利耶达尔从小在瑞典接触到帆船运动，在美国长大后，他将自己的热情转化为专业，成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美国帆船队的成员，获得了一枚金牌。
Who would forget that? You know, when I went to the Olympics, I had tried for.
谁会忘记这次经历？你懂的。当我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我已经努力了大概28年，最终我成功了。我在心里想象着胜利，想象着站在领奖台上，所有这些我都做过。
对里耶达尔来说，没有什么比航海更有治愈效果了，而且这项运动也教给人们团队合作、果断和自信。2005年，他创办了极乐队，与缺乏医疗条件的年轻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分享这些技能。
我们都想在生命中做些什么。我一直在航行，我想我可以继续航行，我可以和残疾人一起工作，所以我才这么做。
这个非营利组织主要由志愿者组成，提供免费的航海指导和帆船。在与奥运冠军一起训练并完成学习后，许多学员在比赛中取得了成功。但是体育事业并不是每个参与者的目标，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一种能产生奇迹的治疗形式，有助于治疗身体和情感创伤。这也是许多联邦机构与利耶达尔合作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我18岁的时候加入了海军，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服役了20多年，我是迈阿密退伍军人管理局休闲治疗项目的成员。他们提到了在耶林区的极乐团，水上运动是我最喜欢的休闲运动之一，所以能和马格努斯的团队一起参与水上运动，绝对称得上是梦想成真了。
退伍军人们说，航海帮助他们适应平民生活，参加利耶达尔的项目帮助他们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说，帆船运动教会了他们如何永不触礁。美国之音阿尼西莫娃，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报道。
虽然日期还没有敲定，但是一艘名为 Max Limer 的小型货船正在为他首次跨大西洋的航行做最后的准备。这艘船很特别，因为船上没有人，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无人的水面艇跨越大西洋。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12米长的 Max Limer 即将创造历史，它不久后将驶离加拿大的港口，开始为期35天的旅程，前往英格兰，全程都没有船员。阿什利·斯基特就职于设计了这艘船的 CK 国际公司，他说，像 Max Limer 这样的无人水面艇背后的目标是确保人类的安全。
我想它不会完全取代全部由人驾驶的船只，目前仍有很多人力操控的船只在航行。这里的重点是将人类从危险中转移到更安全的环境里，安全是这个项目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但是除了安全之外， CK 公司的本·辛普森说，一艘不需要为船员腾出空间的船只，只需要一种全新的设计方式。
如果不再有人，你就不需要驾驶台，不需要厨房、供水和空调，那么这艘船的大小会比现在海上行驶的其他船只小很多。
这艘船是电池、天然气混合动力的，这意味着它比普通船只使用的燃料要少得多。必要时，雷达和通信设备允许人们从地面控制室遥控这艘船。
现在通过技术可以实现的与你在船艇驾驶台中可以做到的非常非常相似，而且在很多方面我认为甚至更全面。如果你看看我身后面的画面，这个控制器实际上可以看到地平线上所有的东西，几乎是实时的。而在很多船上，甚至很难从驾驶台上看到你身后的东西。
Max Limer 最初设计时包括了可以发射和回收其他无人自动水面艇的能力。为了参加壳牌海洋发现奖， X 大奖，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能力。这个大奖是寻找无人自动探测海底最佳方式的竞赛。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洛杉矶的一个喜欢在城市街道上散步的小家伙成了当地居民的新宠。最近这只叫做猪牌的宠物猪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它的主人最喜欢带着这只小猪到城市中最热闹的地方去。
猪排简直就是一只社交宠物，它喜欢跟在主人吉米山本旁边，在洛杉矶街道上散步，同时享受人们关注的目光。
I lost my favorite dog 3 years ago.
三年前我失去了我的爱狗，到现在还在想念它，所以我就决定再要一只宠物。我从小就很想养一只猪，后来在广告上看到了猪排，说它需要一个新家。
山本从日本移民到美国有20多年了，他的职业是推销老式摩托车，有时间也有机会在室外工作，所以他白天常带着自己的特殊宠物到街上散步。
When I see the people smile,
我看到有人朝猪排笑的时候，就感到高兴。人们都很吃惊，有时人们满面笑容地大声尖叫，有人过来要求摸摸它，还有人拍照。
Then ask to pet her.
是呀，在街上看到它真吃惊。
它真漂亮，我喜欢它的巴黎短裙和其他装饰。
我以为是只狗，后来才发觉是只猪，它好可爱。
猪排也曾在一些精品店引起轰动，还有店员追星似的给它送花。然而猪排对这里的最新精品款式却从来无动于衷，倒是喜欢新鲜的梅子和水果。
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的经理真的很喜欢它。
山本说，猪排的行为举止和狗狗十分相像，居然学会了指令甩。就像其他一些著名宠物一样，猪排有自己的图片分享的社交账户，因为在这个城市，如果你是明星，就得跟粉丝们保持联络。美国之音记者巴达萨利安，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对美国连续出招，威胁限制稀土出口，实施报复性关税，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外国公司名单，公布贸易战中方立场白皮书，还有教育部、外交部和文化旅游部发布了赴美警告，官方发言人和官媒升高反美调门等等，种种动作似乎都显示中国已经做好和美国对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在这两天访问俄罗斯期间罕见表示，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来应对各种风险。习近平表达的高度自信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北京不断出台的反美宣传和措施是否会把自己逼到墙角难以转圜？外界寄予期望的6月底 G20 特席会能否逆转美中双方的对抗趋势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